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这么好的一个教堂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也每个月有这个时间来拨饼来纪念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在中国教会正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在政府三改一拆的政策底下，从浙江开始首当其冲，从杭州开始，从宁波开始，一直往南，在江南这一带有大批的教会，到现在为止大概有60几间的教会或者是十字架被拆掉，或者是教堂被拆掉，而且这被拆掉的教堂却是非常非常的大。所谓大，我们说恩惠堂够不够大？很大嘛。那个被拆掉的教堂至少是这个3倍大，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教堂，巨大的十字架，非常大的十字架，高高的挂在5到8层楼的一个教堂的建筑物上面。甚至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十字架底下有一个地球的模型，这个地球的模型是7彩的，晚上的时候红十字架底下7彩的这地球的模型会转动，非常的壮观，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到处建房，高楼大厦比比皆是，人心是向着前看，人人买房置产，享受物质的享受，向着前看，追求着物质外表这世界的享受。基督徒也不例外，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在当中听到了是很多的成功神学的泛滥，都希望有立竿见影的果效，想尽各种办法来吸引人来到教会，非常注重的外表，对于生命的建造，对于神的敬畏仰慕爱戴已经是大不如前了。所以许许多多老一辈的基督徒，他们是经过文革洗礼的这一辈基督徒，非常有很大的感慨，这么大的一个教堂，这么富丽堂皇里面的一个装潢，平常主日敬拜这可以容纳几千人的教会，居然才几百人在这个地方。平常的时候是门禁森严，也只有在假日，复活节、圣诞节，为了吸引人，邀请的特别的来宾，有歌星，有影星，特别的节目，免费的爱宴，免费的礼物，教会才可能坐满。我讲这个要大家知道，今天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也往往教会会想尽各种办法搞节目设计，邀请明星名人，也许我们不会预见教会被拆，十字架被拿走，但是今天许多人对教会诟病，许多人轻视基督徒，认为基督徒是假冒为善，跟世人没有两样，甚至更差，贪婪淫乱欺骗增进名利巧诈充满在教会的当中。不久前我看到一个讽刺基督徒的漫画，这漫画里面有3个基督徒，是有关于他们在谈论说，到底我们要奉献多少给教会才是最适合的，才是讨神喜悦的。第一个基督徒说，这很简单，我们公平，神也是公平的，我在地上画一条线，我把我每个月的收入薪水就往上一抛，掉下来在右边的就是归给教会，左边的就是归给我，好，这很公平。第二个信徒说，我也差不多，但是我是画一个圈，我不是画一个线，我是画一个圈，但是这个圈不要太大，掉在圈子里是给神的，掉在外面是我的。第三个说，你们这样都不公平，你们这样都不是顺服神的旨意，你要得神的旨意，神要多少就给神多少，我什么都不画，我就是把我收入的全部往上一抛，神要多少留在上面了就是神的，留下来就是我的。
也许是一个笑话，但是有可能是真的。神的教会本来应该是一个神圣的，神的教会本来是一个金灯台，神的教会本来是要做光做盐，然而教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光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当中，耶利米书二章一到十三节给我们的答案。先知耶利米是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的神所兴起的一个先知，在当时以色列的南国犹大正面临外邦巴比伦的一个侵犯，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刻，岌岌可危的时候，虎视眈眈的外邦的势力围绕耶路撒冷。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因为悖逆神已经亡于亚述了，但是南国犹大没有学到功课，仍然继续像北国的一样悖逆神，所以耶和华神就借着先知差遣他到以色列的当中，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当中，来警告来谴责南国以色列的百姓。一连串的信息在耶利米书当中大概有13个，都是针对这个背弃的神，审判即将要来到。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就是第一个信息。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读过，首先我们看到耶利米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起初对神的一个爱，第一到第三节很显然似乎在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在当初他们的祖先从埃及为奴的地方，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过红海进入了旷野，往神应许他们的应许之地。当以色列的百姓神借摩西带领他们出来过红海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那边记载的，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他们就敬畏神，他们就顺服神，敬拜赞美神，所以做了所谓的摩西之歌。好，我念给大家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威，施行其事？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看到了神的一个作为，看到神的一个拯救，看到神的爱领他们出埃及，何等的感恩。在这里耶利米提醒他们当初何等的爱神，就如好像新婚的夫妇一样，在恩爱的当中，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他们顺服神，跟随神，白天神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天天带领他们，引导他们，在神的眼里他们很特别。第三节这边说是归耶和华为圣，在西乃山神把他们带出来，到了西乃山那个地方，借着摩西神跟他们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要归他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在列邦中是出熟的果子，要蒙受神的一个保护，任何要抵挡他的敌人，神都把他们打败。同样的，今天我们信徒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同样的跟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也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了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在世人的当中，在神所拣选成为他儿女国度的当中，似乎跟以色列一样，也是出熟的果子，被分别出来为主做见证，别人看到我们的改变，听到我们经历神的保守，经历神的保护，胜过仇敌的试探， 特别是我们在初信的时候，我们信主久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初信的时候燃烧起起初对神的爱心，确实那段时间就像婚姻的时候在蜜月期，许多的得胜的经历，我们多么的爱神，多么的享受神，多么的希望服侍神。今天下午我们有41位要受洗归入教会，归入主的名下。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陆续听到这些要受洗的人的见证，多么的感人，蒙受神的爱，教会弟兄姐妹爱他们，神的爱透过他们临到了他们，他们愿意一生服侍神，愿意一生领人归主。一个多月前我在外地，在一个教会是在复活节的时候讲完道，他们同样有受洗，受洗当中有一对老姐妹，他们的见证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妹妹是住在城市里，在城市里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每天夜里就是清晨2点的时候，她所住的那个地方，她的房门2点整一定很准的，叩叩叩敲门的声音，她就起来问说是谁啊，没有回应，他就开门，没有人，天天如此。之后他开始紧张了，开始害怕了，寝食难安的，找了许许多多的方法，甚至到庙里去求神拜佛，甚至庙里的主法师说我们要来你家里要做法，没有用。后来基督徒向他传了福音，他认罪悔改了。你知道认罪悔改的那一天晚上，叩叩的声音不见了，他非常的感恩，非常的高兴，他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非常的喜悦，这个神太伟大。他就想到他的姐姐是住在山上离他大概有几百里地方的，他的姐姐同样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医不好，他们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三餐有时候就不济了，但是那个村那个山上的地方拜各种偶像，有拜佛拜关公什么都有，三餐已经不济了，他们那个地方拜偶像每餐一定要分一半给这偶像来吃，但他的疾病就越来越严重，三餐也不济，营养也不好。当中有人劝他说你要拜偶像，不仅要拜偶像，要把偶像请到山上去，每次请到山上一个月一次是150块钱，已经没有钱了，已经三餐不济了，但是为了自己身体可以好起来就付了这个钱，没有用。听他妹妹这样讲，基督徒也去传福音给他，他也信了，他病得到了医治了，渐渐的健康起来。他来见证的时候眼泪直流，感谢主，这神多么的爱啊。这种见证很多，神拯救人，人被拯救了，我们曾经也都是经历过这一个因罪得赦知道救恩，我们的见证多么那个感人。我们要效忠这个神，我们要爱这个神，要爱这个人，要来服侍，就像当初的以色列民一样，以色列有这么一位爱他们的主，带领他们出埃及，救赎了他们，引领了他们，供应了他们，保护了他们，但后来以色列为什么背弃了去随从其他的神呢？是神有什么不对吗？亏待了他们吗？有什么不义吗？4到8节告诉我们，你们的祖宗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不再来求问神，不再来认识说这位神是谁。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失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神没有什么不义， 在旷野神没有丢弃他们，反倒引领他们到了肥美牛奶与蜜之地，享受其中的果子，但他们却忘记这位神，忘记他的所事跟忘记他的所为。他们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见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这些官长们、祭司们、领袖们不认识神，违背神，先知说假预言，跟随假神，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其实今天我们同样的，有可能信主一阵子之后，起初对神的爱心我们渐渐冷淡了，主日的敬拜变成了例行公事，有事才来求神，成功神学先知的预言到处可见，只要有口才就能上讲台，就能教导，就能当传道，讲得多么的感人，讲的有时候也是气势纵横，但是下了讲台回到了家里，私生活跟世上的人没有两样，放纵情欲，追随世界，也许是隐藏的，公开的别人不知道看不到，但是迟早东窗事发。我相信我们都听过，也看到这些教会的领袖的丑闻，就像第八节这边说的，祭司不说耶和华在哪里，讲究律法的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因此神对这个非常的不满，神爱他的子民，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和我们的关系，和他百姓的关系，就像婚姻当中夫妻的恩爱的关系。但今天神却发现他的子民并不珍惜这样的关系，只想从他得到好处，一得到或者得不到想要的，就去找其他的神，移情别恋，完全把神当成偶像。所以神要谴责，神要审判。所以第九节这个地方，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这边用的一个字眼是在法院的当中，原告控诉被告用的一个字眼，争辩。神要他们去看，你们却过到基提海岸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看。基提就是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地方西边沿海，沿着地中海，包括他们的海岛所在的地方叫基提。基达是在东边靠沙漠这个地方，阿拉伯沙漠这个地方，换句话说，基提基达是代表所有当时巴勒斯坦周围的、以色列周围的、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个地方。有谁会背弃他们的神呢？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他们多么的虔诚，这些外邦，他们没有丢弃他们的神，他们多么的虔诚。但这边讲说，那是偶像，是假神啊，我们所认识的以色列人所认识的是真神啊，居然不要，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道理连非人的神的创造界都可以明白，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以赛亚曾经这么的呼吁，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 所以这边讲说十二节，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了。非人的创造界，神所创造的非人的这一部分，会拟人化的说法，会惊奇，会恐慌，会激动，看到神的百姓居然如此的行径，让他们很不解，让他们害怕。其实这种光景在今天全世界各地的各种宗教信仰的当中，我们到处可以见得到。特别是抵挡基督教的三大宗教体系，穆斯林、伊斯兰教、回教跟印度教，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到当中去考察，他们对他们的神是多么的虔诚啊。3年前我有机会跟同工到尼泊这个地方去考察当地一个宣教工厂的一个需要。尼泊是一个宗教信仰气氛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敬拜各种的神祇。尼泊尔这个国家有2800万人，他们号称他们有3000万个神。到处庙宇林立，每天从早到晚，我们在那个地方一个礼拜，你可以听到从庙宇的当中，到处都是庙宇用广播器传来的祷告的声音，从早到晚。我们说伊斯兰教一天要祷告5次，他们是从早到晚，大街小巷都是和尚。非常贫穷的国家，但是他们每年将他们收入的90%放在祭拜他们的神祇。同样的，穆斯林、伊斯兰教的信徒一天5次祷告，每年有1个月的禁食祷告 Ramadan。 我有时候在想，这些穆斯林出生就是穆斯林，你想要改变他们的信仰，他是跟你拼命的。反观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只要有他们的1/5的虔诚，我在想，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有1次的祷告，不必要5次，一个礼拜有那么1次来到教会一起祷告，教会能够不复兴吗？教会岂能不在这罪恶的世界里不再被诟病，不再被轻蔑？为什么这样呢？真神不要偏偏要去追随这些假神。13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两个罪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一个池子。活水在圣经当中常来用来代表神，神的救恩，主耶稣基督。所以离弃活水的泉源，就是离弃永活的神，不要救恩，不要耶稣基督，为自己凿池子，而且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本来是要储水供人需要的，然而这个池子居然不能够持水，存不了水，换句话说是没有用的池子，也就是第8节这边所说的，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离弃了真神而归向随从那无义的神。先知以赛亚在耶利米之前曾经指责以色列拒绝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在说以色列人面临强敌的时候，不但不来到永活的真神面前， 曾经拯救他们出埃及，和他们立约，爱他们，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的，一路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为他们征战，反而去向外邦的假神求救，甚至把外邦的偶像带回耶路撒冷，把神的圣殿关起来，因为他们以为这样比较方便，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子可以供应随时满足自己一时的需要，垂手可得，不晓得不但是无济于事，反而是饮鸩止渴，反而惹动神的愤怒，招来祸患。今天我们也可能是这个样子，不断的在为自己凿一个池子，想用真神之外的各种方法途径来填满我们自己的干渴，特别是物质情欲方面的满足，以为得到了这些就会有真正的满足，这是人的罪性，如此的驱使我们想要有，有了之后还要更多更好，有了 iPhone 1要有 2 3 45、6，夫妻感情不好，对方没办法满足我，离婚再婚，如果我有他那样的地位名利多好啊，有他的车子，那样的房子，有那样的先生，有那样的太太，总之想从真神之外得到满足，一定会令我们失望的，而且会每况愈下。就如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合神心意的大卫，曾经以他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也许大家知道，在美国最常被参观的私人住宅就是美国历任总统家庭居住的白宫，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第二个私人住宅参观人数，每年参观人数最多的在哪里呢？那是一个位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Memphis一栋白色廊柱的豪宅，这个豪宅占地 13.6 英亩，大概是我们洛哥占地的一半多一点，相当大了，被称为 Graceland， 中文叫做雅园，不晓得有多少人去参观过。这是已故的摇滚音乐的歌手猫王 Elvis Presley，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不晓得是哪个猫王。这是 Elvis Presley 曾经住的一个居所，有23个房间，每年有超过60万的游客来参观，在那里摆设了很多猫王开过的车子，他穿过的衣服，他的专辑挂满了那个屋子，甚至还有几辆私人飞机。在当时很少有人像他如此能够在极短的时间赚到这么多钱，也没有人像他这一短的时间有这么多的粉丝，似乎他拥有的一切金钱、名利、豪宅、车子、飞机，但这些带给他了什么？在这豪宅的后院，靠近后门的地方，有一个墓碑，上面刻着1977年8月16号，享年42岁。他是怎么死的？服药过量。在他死之前7个月，他的家庭医生共开给了他5300颗兴奋剂跟镇定剂， 他曾经这么说，他经常劳累回到自己家里就一个人。曾经有一次他在那边喝汤，他昏倒了，脸就趴在那个汤里面，还好是他的佣人 servant 看到，不然他就淹死了。他曾经这么说，我真希望能用100万元换得一天的平安。弟兄姐妹们，物质、名利、地位，这些最多只能满足我们暂时的一种满足，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但我们生命的干渴无法用这些来填补，只有神自己，只有永活的神自己可以满足我。你即令赚得了全世界，像当初的猫王一样，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这有什么益处呢？不要自己去找那没办法存水的、没有用的池子。我们已经有那个活水的泉源，让我们可以就近就来取用。像那井旁的妇人，耶稣基督跟他论道，这个妇人一直在寻找，她已经有5个丈夫了，她还在寻找。主耶稣告诉她说，只有我可以给你活水，只有我才能真正的满足你。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要银钱，不要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唯一能满足我们灵魂干渴的是，放弃那自己凿的一个池水，来到那活水的泉源。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才是真正我们的满足，活水的泉源。在19世纪，有一位使女，神的使女叫 Mrs. William， 她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这首诗歌的名字叫《我心的满足》，我的生命渴望已久，能饮于清凉水泉，除去我心如火的幽情，解我干渴的心灵。哈利路亚，我已寻见我心所渴望的主，靠他宝血我得拯救，使我心灵得满足。我心欲求丰盛生命，能使我心得充盈，但我所得都如烟云，唯使我心更虚空。哈利路亚，我已寻见我心所渴望的主，靠他宝血我得拯救，使我心灵得满足。活水泉源永流不息，生命灵粮靠主赐，主丰盛的恩典，永远的基业都在救主基督里。哈利路亚，我已寻见我心所渴望的主，靠他宝血我得拯救，使我心灵得满足。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的心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说谢谢你爱我们如此的深，是你那不忍舍弃的大爱，虽然我们曾经一再的背离，你那不忍舍弃的大爱，你把我们挽回来，我们经历到了， 你自己的救恩，经历到了你的应许的供应。主啊，我们曾经满足过，曾经也说要爱你过，但是曾几何时，主啊，似乎我们渐渐的又离开了你。我们相信这位主，主啊，在历史上面，你的选民以色列也曾经是如此，似乎历史历代你这个儿女们都有这种的倾向，蒙你所爱，也爱你了，然后起初的爱心又失去了。但是你这位不能舍弃大爱的一个主，我们相信你在等候我们，主啊，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这位活水的泉源一直那边要供应我们，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回头，像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像当初的以色列人呼吁一样，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头，我们要认识我们所着的自己的池水是没办法，是无益的，是没办法满足我们需要的，只有这位活水的泉源是我们一切满足的来源。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